看见基利心山，你就看见蛋；当你看见一巴路山，你就看见别十八。从蛋到别十八，不是一眼就把迦南看完了吗？这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在黑门山下才是迦南美地，我们忘记了许多时候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乃是像南地那样的干旱。神一面把玫瑰给我们，神一面也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我们总以为说玫瑰才是迦南美地，玫瑰的刺不是。所以每次我们为着玫瑰可以赞美神一千次，我们从来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过一次。所以就是不要弄错了，如果要知道什么叫迦南美地的话，它不是从蛋到蛋，不是的，它是从蛋到别什么，它从玫瑰到玫瑰的刺，它是从甘露生命到死亡到荒凉。所以就是在这里你才明白说为什么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在蛋你不会有眼泪，只有在南地，只有当你经过玫瑰的刺的时候，你才会刺出眼泪来。感谢主，到了那一天就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神老早要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对于迦南有太多的憧憬，你太多的幻想。迦南美地是一步一脚印，神已经把这个美地赐给我们，所以神已经把应许美地赐给我们。所以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连你的老板都是定做的。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老板这样那样，我根本没办法生存，就是不要弄错，你所有的老板都是神替你定做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感谢主，今天主是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所以千万有的千万不能说我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在迦南美地有受不了的时候吗？但是不要忘了，迦南美地的的确确有干旱的时候，的确有荒凉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神是把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今天主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不要忘记它是从蛋一直到别十八。但是请记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不够清楚，这个图画不够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往以巴路山看，是一片枯黄，什么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基利心山是一片翠绿，如此而已。那现在呢，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和撒拉呢就是两个人，一个他，一个撒拉。撒拉就是他，就是如此而已，别的都没有了，明白吗？但是现在呢，神告诉摩西说，等到以色列人再进到迦南，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一定要到示剑去。你看你们这件很重要。那么这个命令在什么地方？这个命令在什么？在申命记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等到以色列人现在进到迦南要怎么做，他一定要根据什么？根据摩西写下来的话。摩西写下来那个话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不要忘记你们要到示剑去。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应该是你们的第一站，不过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你们再进迦南的时候，你们有十二个支派，不是吗？好，如果有十二个支派的话，现在你们要做一件事。为什么？把六个支派，六个支派把它分开，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然后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那做什么？要叫他们宣告啊，宣告一件事情。那么当你站在一片枯黄的那个以巴路山上，你能宣布什么？圣经说你要宣布咒诅。那么在那个整个基利心山一片翠绿的上面，你能宣布什么？所以就像圣经说你要宣布祝福啊，是明白吗？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去过这个，去过世界，也看见过这两座山。果然这边是光秃秃，这边的确是一片翠绿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说那个音响设备很好啊。如果在这边六个支派往那边喊，这个六个支派往那边喊，那你能想象到这个整个的回荡，这个谷中的回荡，那个非常的雄伟的。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宣告是他们的见证，不是吗？所以很清楚啊。现在呢，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摩西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神说你要这样的。那么这个在什么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 生命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看来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神，就必受祸。然后二十九节，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那这些都是摩西写下来的、哦、所以现在你看见约书亚他们就要遵从这些话了，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明在基利心上。为什么呢？因为基利心山是一片翠绿嘛，我们刚才说过了，刚好是他承受的是什么？是黑门的甘露。将咒诅的话呢沉明在以巴路山上。为什么咒诅呢？因为很明显以巴路山是一片的枯黄。好，我们再看二十七章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呢，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一个宣布祝福，一个宣布咒诅。为什么祝福呢？因为一片的生翠绿，那个生命的甘，那个甘露是从黑门山来的。那另一方面呢，为什么受阻呢？因为就给我们看见好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么那个事件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图画，神的肩膀的时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了，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等到约书亚记完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问他们得了产业以后他们应该在哪里聚集啊？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的，什么地方呢？也就是世界。所以不要忘记整个约书亚记的结束是结束在哪里？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那所以很清楚，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第一战应该就是以色列的第一战，也是他最后的一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肩膀，神的肩膀告诉我们什么？从蛋到别是吧，但是不止如此。大家如果仔细读着，你后来慢慢就明白过来，是不是？你看见大祭司啊，来到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胸里面有十二块宝石，就是等于怀着所有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预表基督，基督是怀着我们来到他面前。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大祭司的肩膀上啊？这边是六个支派，这边也是六个支派，所以现在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等到你看见六个支派，神的那个肩膀啊，就显得格外的清楚。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世界是看见了，还是不够清楚，因为什么？他没有后裔。但是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就知道说六个支派在这里，六个支派在那里。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肩膀，一个完全的启示。但是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这幅图画最清楚最清楚，我相信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世界，然后他们宣布祝福跟咒诅的时候，那如果那个时候亚伯拉还活着，他一面要感谢神说，神啊，你的应许终于成就了，当初我看见这两座山只看见从但到别什么，但是我看不见但到别是把背后能够产生这么十二个支派，然后能产生这样的一个见证，而且等到看见这个十六个支派，这个六个支派，现在我看见这里不光是世界，这里的确是神的肩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启示，第一个地方把他带到哪里，就带到世界。好，我想这个我们印象应该够深刻了。所以开始呢是看一眼，开始呢是启示，开始呢是认识。对于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得着启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认识。 但是慢慢慢慢随着生命的长大，你看见生命就有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么你还记得刚开始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神明明告诉他就要离开本族，结果他把谁带着？把他的这个侄儿呢，就是罗德带着。那一面来讲是走信心的道路，但另一面来讲呢，万一有真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因为到底他没有儿子了，所以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想。也许他可能想说，我已经快75岁了，如果今天我没有儿子，走在路上，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的离开父家，也离开本地本族，那么好了，罗德也不能带，那我一个人，那万一中风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到中风的话，你总是也觉得有个拐杖总是好一点嘛。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还是带着罗德走。你不要笑了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亚伯拉罕。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是带着罗德走。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小的时候一定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天到晚拿着片尿片在身上。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好了，睡着了，半夜她醒过来，她东摸西摸就要抓那边尿片，一抓了以后，她一抓到她就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是跟随主神不错，他也是到先是从世间开始。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到底走信心的道路，他到底还是把尿片带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一定要断他的奶才可以，所以一定要做断奶的工作。所以后来大家还记得吗？结果呢，他就和谁罗德就分手了。罗德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走，他当然就慢慢就往北移动了，所以很可能就到了以巴路山的山顶。因为以巴路山呢是整个这个迦南美地最中央山脉里面最高的一个点，那么也可能只有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东往西往南往北。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就看见神呢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那个一定是最高的地方，否则的话你看不见，一个东西挡着的嘛。东西南北看见，凡是你们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光开一扇的窗口，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只读一点点的圣经，我们好像明白了一点，或者听到神给我们开了一扇的窗口，但是许多时候神断奶了以后，神断了我们奶以后，我们学了一些功课以后，你看你现在我们眼睛里，现在神真的叫我们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凡是我们所看见的，神说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下面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海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为什么那样多呢？弟兄姊妹，因为神怎么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神对亚伯拉罕说同样的话。因为神的旨意从来没有神永远的旨意从来没有放纵过。然后下面17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明白了什么叫做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你不光看见，你不光得到启示了，现在要经历这个地到底何等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这个约书亚记等特别24章，神自己回忆过去的事，然后他亲自告诉我们说，神带着亚伯拉罕走遍了迦南各地。这是你读创世纪读不出来的，但是呢，你一读到约书亚第24章，很清楚的，亚伯拉罕迦南美地每一寸的土地他都踩过了，每个地方他都去过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经历那个基督那测不得的风，你才能够知道说迦南美地有多深，才知道有多高，才知道有多宽，才知道有才你这样才你才能明白。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过高深。那众圣徒不要忘记，就指着众子来说，本来是独生子，只有神爱世人是独生子。现在呢，他那个引现在神的儿子呢，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有了众圣徒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故事。所以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上的经历就是他子孙的经历，不过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 团体的经历、教会的经历永远脱离不开基督的经历或者个人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两个完全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亚伯拉罕经历什么，他的后裔经历什么，因为这块地是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有经历，然后赐给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当然也有经历，那么他的